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大家好，我是灵儿。今天直播间里为大家请来了国际高级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穆涵老师，欢迎您，穆涵老师。
大家好，
穆涵老师，最近你们家的小朋友啊，在家里面做家务有没有比以前积极一点啊？
没有太大的变化。
没有变化是吗？我身边有一些小朋友家长跟我反馈说比以前稍微要积极一点，因为当他们不愿意做的时候呢，家长就会说，你看你们老师都在群里面说了有一个什么劳动课的作业要积极打卡，好像孩子们就比以前吧稍微好使唤一点啊。说到这个呢，是因为现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本提出将劳动信息科技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小朋友他在上1、2年级、3、4年级、5、6年级甚至7到9年级都有不同类型的，像日常生活劳动啊，打扫卫生啊，对不对？生产劳动啊，就是一些农业生产呀、传统工艺呀，还有一些服务性的劳动啊等等，它是有不同的这个阶梯的。所以这个事儿现在在家长的朋友圈里就觉得啊，这是好事儿，就我们家长可以少做一点家务吧，让孩子动起来。穆涵老师怎么看？
就是这个角度，其实我也跟很多家长聊过，我觉得它是分两个不同的角度。有的家长会觉得这是好事，我可以让孩子多干点活了。有的家长会觉得哇塞，难道这个也要被卷进去了吗？
这个也要卷，就是我家孩子只会剥小葱，但是他家孩子已经会炒一个菜了，是那种感觉。
对，就是有的家长会担心会不会学校布置孩子在家里做的一些任务，家长需要去监督配合的会更多。
难怪也有一些家长吐槽说做这个劳动可以，但是只要不叫我打卡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菜拍得特别漂亮。
对，就是最害怕的就是说这又成为了一种评判标准，或者说成为评判标准的同时又成为了一种内卷的一个就是方面。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家长自身的这个解读和状态不一样。实际上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哪怕国家它的出发点再好，都会有人能把它解读成好的，也有人把它解读为焦虑的。想是不是这样子？
是有这个道理。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更有必要利用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就是对劳动这件事儿本身。
对，就是我首先我觉得这个文件的出台它是一个好的一个指引，也就是让学校、让家长、整个社会还有国家都更重视孩子们的一个全面的发展，说明这是一个方向指引。
但如果说这个方向指引啊，以前我们搞那种什么奥数竞赛、物理竞赛哈，觉得拿这个金奖的孩子特别厉害，那如果以后搞一个炒菜大赛，学生的青少年炒菜大赛，这能拿金奖的也可以加分，可以吗？
是，也许在若干年几年以后有这种趋势，我不敢说啊，但是至少说明就是我们的这个政策它更重视孩子的这种综合性发展了，这是一个。另外你看它这个政策是在双减政策之后推出的，那也能看得出国家总体的趋向是去让孩子们更加综合的发展，而不是说只看那个分数，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引导，对吧？但是好的引导呢，常常都需要一些过程之后才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位啊，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家长会开始担心了，比如说有时候会想啊，我们学校开展的这种劳动课好像比别的学校多，那他们小孩是不是学的知识就少，
或者就是本来课业内的作业卷子做少了
对，或者就讲哎呀，那本来回来家作业就多了，现在还布置一些劳动的作业，哎呦更麻烦了，就是可能有的家长他就会有这种想法和担心。所以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首先国家有这样的一个引导，那么这是一个好的方向的发展，这是一件好事，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也相信这个的配合，你看它是在1年级到初3之间的一个细化，他写了1年级至9年级，
对吧？1、2年级是什么样？3、4年级他分的其实很细，低小怎么样？重点
就是我个人的解读啊。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在中考，它也在多样化，就是有一部分能考上高中，有一部分可能他就是要从这个职业高中来走的。那我觉得其实他前面跟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衔接的，因为他如果从小他的这个劳动啊，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就生产的服务性的各种这样的活动参加的比较多。那么他才有可能在这些课程当中体验更多的角色，体验更多的职业。那么在他中考的时候，如果有些一部分孩子他考不上高中，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前面9年他已经体验了很多的这个
他的铺垫很多。
对对，就是这有利于他去在中考之后去选择 职业高中作为一个参考和体验。
是，而且我觉得从小他做了一个什么熏陶呢，就是做这些看起来普遍是体力劳动，这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是的，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
对，所以一方面是为，我觉得他跟职高的选择他也是有一个衔接的。当然了，你不能说哦，是不是做这个我就只考虑上职高了，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同时也就是让我们家长知道你的孩子的发展他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而且这个指导文件我觉得特别好，它非常详细的列出了劳动课程的10个任务群，就是10个任务的方面，不只是说我们所谓的家务的劳动，它还包括生产劳动，
对，
还包括服务性的劳动，就等于说，它帮助我们家长更宽泛性的
理解劳动这件事。
对，而且它更好的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就是它把每个年级段，这10个方面应该要做到哪些，他都写清楚了。
这东西其实也像他们学语数外，我就要背多少个单词，你要中文识字多少，这是有详细规定的。
对，就是他的规定还是非常详细的啊。那么在这里给家长要讲清楚一下，就不是说这个规定很详细你就要让你孩子严格按照这个来走
啊，
说你做不到那我也会觉得这个怎么办，
就卷了嘛，卷了，焦虑了嘛。
对，因为所有的规定它都是基于一个较平均的水平来看的，就是大部分的孩子，但是孩子本身他的发展又是有他的特殊性，他和他的这个不均衡性，所以这是一个参考，但他觉得你不要作为一个必须的一个标准。
是，就像我们身边有的大人也是，他从小没学烹饪，但是他就是烧菜比别人，你说中国菜里面盐适量，什么叫适量，有的人永远把握不好。
是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东西，但是呢他同时又不能够特别的教条。而且还要看，比如说你的孩子可能已经8岁了，对吧，或者是这个10岁了，你一看这上面几条他都做不到，然后你开始生气，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公平的去对待这个事情，那你没有前面没有训练，人家现在做不到，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有一些家长啊，他在没有看相关的文件的时候觉得做不到就做不到，他就是姐妹之间吐槽的时候吐槽一下，但是看了相关文件之后呢，他就会真的把这些家务的学习真的趁周末教会孩子，就这也是家长的一个意识的在改变。
对，就是如果我们趁着周末或者平时的业余时课余时间去教孩子，这是个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也要讲究程度，讲究量，讲究方法，不是说好你看你现在这10项，比如说中间有细小的这个15项你都不会做，好我们开始来学吧，那你肯定要有方法，对吧，我们比如说一个阶段我们学那么一两个，然后我们循序渐进的慢慢来。
我在想如果家长在家里辅导孩子怎么洗碗啊，什么洗袜子，就看起来这些小的，如果孩子做的不是特别的利索，让孩子有的时候很慢嘛，
对，
他就会打碎了碗啊，也许有的爸爸妈妈在旁边说看你那干你什么事，那个感觉就好像我写数学题目和语文字儿写出了田字格，又被妈妈说你看你写什么都出格子了。
是的，我觉得你讲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如果我们在孩子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容易给到他一些负面的反馈，那么我们通常就能判断出来在教他学家务的时候一定也是负面反馈比较多，对吧，你比如说我的孩子学洗碗，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就在体验啊，如果我没有学过教育，我都不懂这些，我想他这次洗完碗估计洗一半我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我是真的承认，
为什么，我来想象一下，就是那个水是把自己肚子那儿的衣服弄湿了，
而且水开得很大，
然后泡
沫很多。都是
我在想洗一把勺子一定是反过来，然后勺子喷到自己的脸上跟对面的墙上，
然后那个洗涤剂都搞了好多你知道吧，然后最后一个盆里面乱七八糟的，然后自己在那哭。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是4岁不到，我那时候教他洗碗的嘛，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没有去很做好心理准备，也没有学过这些，因为我以前的性格，那他估计都已经被我不知道骂成什么样子了，或者就可能就是又一顿打了那因为学过，我就会不停的告诉他，就是你第一次你能够做成这样子
已经很好了
、然后他自己也很挫败，就是感觉怎么洗得一塌糊涂，因为4岁毕竟那时候还有点小嘛，然后就很挫败，后来我就突然意识到我那次给他的碗太多了
你自己还会自我检讨，
因为我是做好心理准备了，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要不然我不希望他在洗碗过程当中他体验到的是自卑啊。
是，
我说了，我总是希望孩子在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让孩子体验到他的自信，
所以看起来是洗碗扫地这样具体的技能的事情，你都是希望通过这个技能 传达的是自信，
对，
而不是这个技能本身。
对，因为技能是一次学会还是十次，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嗯，
因为有的技能他这个孩子做起来就是快，有的这孩子可能做某种技能他就是慢。
嗯，
那我要把他教会这个技能，我认为一天和30天对于我来说都差不多。
嗯，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很有时间的一个过程嘛，对吧？他时间还多的是，但是他的自信和自卑对我来说，那我肯定是一定要保证他的自信在前面的。
嗯，我觉得在家里面带着小朋友一起做家务还有一些很好玩的回忆。
嗯，
就好像是我记得小的时候陪着爸爸妈妈一起套被子，
嗯，
然后最后要大家抖一抖那个过程。
对对对，
于是这变成我们家好像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我带我的孩子，你说大人能抖不好吗？其实可以的，但我一定要趁我儿子在家的时候说，哎呀，我需要你的帮忙，我们一起抖一抖。他边抖边钻到那个被子里面还嘻嘻哈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
是的，就是如果我们引导的好的话，我们对孩子真实的状态都是接纳的，那么其实就像你说的，你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嗯，
啊，觉得很有，哎，干家务很有意思。所以在这里特别要提醒爸爸妈妈们，就是首先国家他是做了一个这样好的引导。
嗯，
第二呢，有一个好的标准让我们作为参考。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执行。
嗯，
那么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就是教他学会这个家务本身虽然重要，但是用多长时间来学，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嗯，
那更重要的是，我学会家务的过程中，我还能体验到美好的亲子互动。
嗯，
而且我最后还能够在整个过程和结果上，我能感受到我很自信。
嗯，如果在教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快领悟，除了劈头盖脸的挑刺儿啊，说你这个做的啥玩意啊，
嗯，
还有一种情况是，连带着孩子和老公一起骂，就是你看你做什么东西跟你爸一个样，然后爸爸也无辜中枪。还有呢，如果有的孩子就是大了一点啊，这个比较聪明，他怎么办？他故意做的不好。
对，
做得不好之后妈妈就会唠叨他，于是他就顺便不做了。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记住，无论他是做作业也好，做家务也好，
嗯，
一定要让他有一个比较舒服的好的体验，他才有可能继续下去。
嗯，
否则这个比做作业还难以进行下去。
嗯，
为什么？因为做作业他不做，他还介于老师的这个
压力，
他觉得还得做。嗯，而且大家都在做，对吧？
嗯，
他认为作业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但你现在跟他说家务也是必须的。
嗯，
那么他这个压力是没有这么大的，他就跟你躺平了，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好，我们稍微休息，广告之后呢，请穆涵老师接着来聊一聊他心目当中啊怎么培养小朋友做家务这样一个习惯。
你在收听的是乔爸拉妈，小欧迪奥，叫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潮爸辣妈。今天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穆涵老师，他平时跟孩子的互动啊，我觉得是非常的成人化的，就是把小孩其实不当小孩，就我直接跟你沟通。国外有一些家庭里面是说，你如果帮着家里面割草坪啊，
嗯，
什么遛狗啊，我是给你一点零用钱的。
嗯，
您同意这个小方法吗？
我觉得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使用。
嗯，
就是一般来说，我认为在孩子你感觉到他对钱很在乎的那个过程当中啊，
哦，
你可以给他一些这样的方式作为一个刺激。
嗯，
哦，他会觉得挺好的，我又能挣到钱。
嗯，
对吧？但是你会发现通常做到一定程度，很多孩子他就是不愿意做了
啊。就你给钱我也不做，或者给这个钱不做。
是的，就是说如果你的出发点就是用钱来刺激他做家务。
嗯，
那么可能我是不是很赞成的。
嗯，
啊，如果你说哎，因为孩子他现在对钱开始敏感了，
嗯，
我又可以让他自己去算账。
嗯嗯，
自己知道辛苦赚钱不容易，我是让他做一个体验。
啊
我不是为了一定要用这个来刺激和引导他，只是让他去体验。
嗯，
那么我们可以跟孩子做一个约定，哎，你可以尝试一段时间。
嗯，
然后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种方法是不是最有利于你自己的一个成长发展。
嗯，
啊，就是跟孩子直接讲明，而不是说你觉得你在悄悄地引导他，好像你好秘密，他不知道，他都被你引导了。
孩子门清的。
对，孩子他其实后面他会反抗你的，因为我跟我儿子就做过这样的尝试嘛。
嗯，
后来他就跟我说，妈妈，我觉得我也不要钱了，我也不做家务，
不干了，
太烦了。他讲啊，而且我现在就还都有点生你的气，你为什么非要让我通过做家务才能赚到钱？难道我就不能得到一点零花钱吗？
嗯，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是啊，当时你是想用做家务来赚钱，妈妈让你体验的，你现在感觉到了吧？
哦，
他体验了快一年的时间。
哦，他当时做什么家务？
他当时扫地，擦桌子，然后那个如果碗不多的时候他可以洗碗，因为有时候一大家的人那个碗，他那时候才四五岁也洗不好，然后基本上是这些事情。
那会不会有一些声音说，穆涵老师他作为家里的一份子，难道他做这些家务不是应该的吗？怎么能用钱去哪怕去引导他？
所以我说不是说不能用钱，而是你不能一直使用这种钱的方式，但是你可以使用什么方式呢？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说，其实妈妈依然还是觉得做家务是每一个人因为爱这个家，对这个家的责任，希望这个家好，我们自然而然就力所能及的能力去为这个家做的贡献，它是一份贡献和责任，是一份发自内心的爱。
所以当孩子说我必须要做家务才能得到零用钱吗？我就不能得到零用钱吗？你等于是你不做家务其实也可以得到零用钱，
对，
但是做家务这件事情因为你是出于家里的爱，所以你会主动认领。
对，就是后来我们就采取了什么呢？我说其实你体验过以后你会发现，如果在家里面有营造了一种氛围，就是说我只有做什么我才能得到什么，其实是不舒服的。
好，
所以妈妈的建议还是回到之前，就是说做家务就是做家务，零用钱是
零
用
钱两码事儿。
对，我们分开谈。
我记得你曾经在节目之外也跟我说过，我觉得孩子也没有必要逼着做家务，差不多会就行了，是不是？
对，
这个观点的根源是，
这观点根源是我自己的成长体验。我小的时候三年级我就什么都会做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我爸爸妈妈几乎白天都不在家，一个上班一个做生意，我们如果不自己做饭不自己做家务，我们连饭都吃不上，所以我三年级就能做好一桌菜。但是呢并不是这样子，我做了家务我就一定喜欢做家务，我天生就不喜欢做家务，而且我当时就树立了一个目标，就是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有人配合我来做家务，我负责赚钱。想的啊，现在确实是实现了这个想法哦。那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就是说我能够保证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独立的生活，但是如果我的条件允许的话，我也愿意有人帮我一起来去分担我的家务，而我去做我更特长的事情。所以我跟我的孩子也这样说的，我说让你学会做家务并不是让你一辈子每天就困在家务当中，其实我负责的说，我们现在很多成年人自己是基本上不怎么做家务的，
要蹭啃老呀，或者是请阿姨呀，
对，或者说是就比如说有啃老，有的是比如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很多都是请阿姨或者是请一些什么这样子的。那么我就告诉他，第一你得会，对吧？因为你必须要有可能会面临独立生活的这样的可能性，尤其到了大学，
是，
对吧？那么你会呢，你会产生一种自信和一种安全感。我当时的体验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三年级就会做所有的家务了，包括和面蒸包子，
我只是
发面膜，
我只是不想做而已。
但它的好处是什么？是我很自信，
我饿不着自己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不会担心万一没有人照顾我我该怎么办，没有这种担心。
特别是我们今天讲到那些文件当中，那个都是基本跟基本生存啊或什么有关。
是的，而且对于比如说那个什么，他为什么还有生产劳动，对吧？就是种什么菜呀，怎么去弄啊，这些你都要有，不是说门清，你要有所了解。你不能说好像像一个傻子一样连韭菜跟麦苗你都分不清，对吧？但是现在我觉得爸爸妈妈们在孩子们小时候就已经比较重视了，比如说带孩子们去做一些耕种啊，对吧？认领一些地自己去种，就有很多家庭在这样做了。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们在郊外，就是所谓的叫租了一块地，
对对对，
每个周末去。这个妈妈一开始作为城市人她很骄傲，她忽然带着孩子去那儿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会，然后她就很佩服那些农民伯伯们，那一刻她才觉得我在办公室里做的工作并不比他们的高尚到哪。
对，
他们觉得哎，这个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很简单，
就是很游刃有余的感觉。对，
她忽然觉得自己其实的工作也很卑微。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首先带孩子，比如说家务方面，我觉得我个人的认为就是说我们慢慢的教孩子一点一点的学会所有他应该要学会的家务，随着年龄的增长等等。但是呢我们不把他跟钱裹挟在一起，我们只是告诉他，第一这是对家的一份责任和爱，第二呢这是你自己独立生存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但是并不等于说你学会了你就每天必须得做这些事儿啊。你学会以后呢，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力所能及的和愿意的，你可以去给家里做一份贡献，那么这由你自己来选。所以你可以固定的做一些家务，你也可以说我一段时间变换一下，因为有的孩子他喜欢固定，有的孩子喜欢变换。
对，我听说有一些心理学的老师会给一些就是容易焦虑的妈妈们或者推荐说，反正你在家要做家务，你就在做家务的时候专注在当下，抹桌子那个当下，拖地那个当下，这是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是啊，因为大脑它有一个奇妙之处，就是你专注的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想第二件事情。
嗯
啊，那只要你专注在拖地上面、嗯、或者洗碗上面，你很专注，你就不可能想第二件事情，这样你就不会焦虑啊。
那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如果他那段时间的考试压力很大，他有的是可以说看看电视，下楼运动一下，那也可以说咱今天换一个家务来。
对呀、啊，比如说跟家长家里一起去收收东西呀、啊嗯，整理整理衣物呀、啊，或者扔扔垃圾呀、啊嗯，把一些不要的东西都整理出来，对吧？
断舍离一下，
对，嗯，是很好的。所以我说，嗯，我们要这样跟孩子讲，就是你的生存基本要会，嗯、然后为家的一份贡献。然后如果是他提到零花钱，那么我们就怎么样？零花钱咱们就商量好一个月给多少零花钱，
嗯，就是不要跟家务裹挟在一起，
不要裹在一起、嗯。但是你可以在他一段时间里让他尝试，
比如说寒暑假，
对，
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就说我们就试一个暑假，
对
你体验一下。
那当你觉得不喜欢的时候，嗯、你可以告诉爸爸妈妈、嗯，这是一个建议。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建议家长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一定要真的匹配你孩子自身的能力。就像我那次第一次他刷碗，那20多个碗，他一堆油，我突然意识到太多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刷到这里可以了。”嗯，因为他毕竟那时候才4岁，还不到。嗯，然后我就调整了，那他就刷那么3-4个碗，也没有那么油的时候，他就挺有成就感的。
是，
慢慢的现在就增加比较多了啊。所以就是一定要根据你孩子自身他的承受力，如果你感觉到孩子情绪已经很糟糕了，那个时候你就不要逼他了。啊、因为你不要让他体验说
就是家务跟痛苦联系在一起，
对，那就糟糕了。
对，其实这个也好像很多妈妈在做家务的时候、嗯、就是家务是跟痛苦，是跟爸爸不参与这些东西连接在一起的。
是的。
那如果说像我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我一般会放一个偶像剧在旁边，因为我每次边做菜边看那个剧，我觉得挺开心的。
是啊，就是那个每个家长他给孩子的一种榜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儿子就会讲我、嗯、他说妈妈，我知道为什么你并不是那么强迫我做家务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自己也不做家务。
哦，
我说是的，我说他，但是我知道妈妈你都会做，因为他见我做过，
因为做个包子饺子这些技能妈妈展示过、
对，而且做菜也展示过，而且他也知道爸爸讲过妈很会做菜，只是不做、但是这样的话呢，孩子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你也不会觉得好像我必须一定要怎么样，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个文件的出台你又觉得啊必须怎么样、每个事情都必须，那孩子和家长就太辛苦了，对吧？
不能卷，不能卷、
对吧？然后在过程中让他们感受到每件事都是快乐的，是自信的。如果不舒服不快乐，那么爸爸妈妈也愿意去探究原因，而不是指责他。你看啊、人家像你这么大都已经会干什么，你现在这都干不好，你还在那怪，你怪谁呀？千万不要跟孩子这样
说。好熟悉的台词啊！各位在听节目的家长啊、一定把这些台词从你们的谈话当中删掉删掉。非常感谢慕寒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更多亲子育儿两性沟通的话题请持续关注潮爸辣妈，下期见，拜拜
拜拜。